哎，姐妹平安啊！请你先一齐啊，低头祈祷。真系天父，我哋感谢你主嘅恩典，赐俾我哋有啊主嘅清晨可以一齐敬拜你。虽然我哋唔可以有实体嘅崇拜，但系藉住现代嘅科技，我哋都可以喺网上一齐嚟到敬拜，一齐思想你嘅话。我哋求圣灵继续保守我哋，赐俾我哋有出人意外嘅平安，亦都赐俾我哋有从圣灵而嚟嘅思想智慧，明白你嘅说话，并且愿意系谨守遵行你嘅话。奉主耶稣基督嘅名祈祷，阿门。我哋咧今日系继续睇约拿书，嚟到第三章，让我简单讲讲前面两章嘅记载吓。第一章呢，我们看到约拿先知呢就收到上帝的吩咐，要他去尼尼微那里传道，但他不愿意去，并且他更加想是要躲避耶和华。上帝要他去东边，他跑去西边，去东边呢是要走陆路的，他就选择要坐船走海路去躲避上帝。于是他的人生就一路向下行，下到海边，下到船的舱底，最后呢他还建议船上的人将他抛落海底，结果上帝就派一条大鱼将他吞了。在第二章二节呢，我们可以听见他的感受，他说：哎呀，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我见得咧，约拿唔单止落到海底啊，佢仲落到阴间嘅深处。当一个人想逃避上帝嘅时候，佢人生就一路系向下行噶啦。好啦，过咗三日之后咧，约拿终于得到教训，佢知道上主系有怜悯、有恩典嘅上帝。于是佢喺鱼肚里面认罪。悔改祈祷求主赦免。我曾经提过呢，上帝在约拿起初逃跑的时候呢，上帝没有出手去拦了他的。他开始 逃避上帝的时候呢，是很顺利的，开始了他的逃跑旅程，去到海边又上了船，一切都顺头顺路。但是上帝在船开了之后才开始他的管教。上帝并没有杀了约拿，而是保住他的生命。当他认罪悔改之后，那条大鱼就将他送回陆地。然后我们来到第三章。三章一节的话，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上帝在第一章是第一次吩咐约拿要去做的事，所以呢在第三章呢是上帝第二次再吩咐约拿要他去尼尼微城传道。上帝保存了约拿的生命是要使用他的。其实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有生命都是要使用我们，我们要去找出上帝给我们的人生使命。约拿曾经逃跑，但是上主仍然给他第二次的机会。我鼓励大家，如果我们曾经是错失了上主给我们侍奉的机会的话，我们以后就要好好学习捉紧时机，把握机会。当牧师传道找我们做侍奉的时候，我们要快点捋反应，不是给牧师传道面子，而是感恩上帝给我们有侍奉他的机会。讲到第二次机会，我就想起一位很有名的新加坡华人牧师的见证。他姓曾，曾牧师，他又曾经在新加坡神学院读神学。当他回想起那件事，他说他第一年 读神学，读完咗第一个学期放假嘅时候咧，就有一位同学啱啱要去第二个地方度假，就有部车就借咗俾佢用。咁当时咧，又啱啱好有一位嘅宣教士咧，要嚟新加坡，要需要人去机场接佢。由于阿曾牧师有车啦，佢就义不容辞答应去接嗰位嘅宣教士。接咗位宣教士之后咧，佢部车就喺公路上咧行啦。突然之间唔知点解，引擎死火，他嚟他去，他唔着车。咁啊，曾牧师咧就系识得开车嘅，对嗰啲车嘅engine 啊、原理啊一窍不通啊。不过那位宣教士呢，就刚好有位朋友是在新加坡的，那他就打电话找那位朋友，可不可以派一位修车师傅去那里帮他的忙呢？这样那得了，那位朋友好，我帮你安排、啊、那但是他们将车泊在一边呢、没多久之后，又刚刚有个大货车经过，那个大货车见到他们停在那里，就将自己的车又停在一边啦。咁喺嗰个大货车上面呢，就跳咗一位印度司机落嚟，问佢哋：哎，有咩事啊？咁就牧师话：哎呀，个车死火，咩事我唔知啊。嗰个印度人嘅司机呢，就过去帮佢睇睇架车，然之后就话：可能係电池出咗问题。咁你等阵啦，咁佢就去架货车度呢，攞一个电池同埋嗰啲搭电池嘅线过嚟帮佢搭好咗，然之后叫佢挞火。结果呢真係俾佢挞着咗啦。当时呢，曾牧师回想起呢件事，就话其实佢当时被圣灵感动，叫佢呢要向嗰位印度司机传福音。不过曾牧师就唔敢，於是乎呢就冇同佢傳福音，只係喺最後嗰陣時話對個司機話：哎呀，多謝你幫忙啊，願神祝福你。咁、那個印度籍司機咪走咗囉。結果呢，由於因為佢嗰位宣教士叫咗位修車師傅過嚟幫佢嘛，佢哋架車雖然他著咗火就唔可以走㗎、有人嚟緊㗎嘛。咁於是乎呢，曾牧師諗不如我熄翻个车匙先啦，悭翻啲电池啦，唔好嘥啦。咁佢走去熄咗火。咁结果咧，当我修车师傅嚟到嘅时候咧，佢就话：哎呀，得啦，我车搞掂啦，麻烦你啦，唔该晒，拜拜。咁我修车师傅咪走咯。但系当曾牧师想挞火嘅时候，车子又挞唔着啦。正当佢彷徨的时候，不知怎么办的时候呢，先前那个印度司机的货车可能送完货就翻转头，在对面马路又见到他：哎，你还没走，你的车什么事啊？在对面大嗌过来。哎呀，今次曾牧师醒了，他说：哎呀，电池有问题啊。唉，那个印度籍司机真的好人啊，停架车在对面马路，然后带埋个电池呢过马路来帮他。当时呢，圣灵再一次叫曾牧师向呢位司机传福音。但是曾牧师仍然是不敢啊，他错过了这个第二次的机会。约拿先知比较好一点，他不敢再错过第二次的机会。真是信服上主的话去尼尼微传道。在今天经文三章二到三节呢，再次提到尼尼微呢是一个大城来的。咁我就找了一幅从考古学的研究发现尼尼微城的平面图。是大致是这样的啦，有少少似一个长方形。大家可以看看那个投影机的画面。面积有几大呢？其实圣经没有讲。只是说呢要走三日的路程。但根据考古学的发现，从城的一边走到去另一边，即是墙那边，应该一日就可以走完了。 有關三日路程的解釋呢、有兩個的，其中一個就是說近東的人呢一般說呢就不是說從城的一邊走到另一邊要走三日，而是說如果一個住在尼尼微城附近的人要去尼尼微城那裡旅遊或者公幹的話呢，他第一日從自己所住的城出發去到尼尼微城，然後休息一晚，第二日就在尼尼微城旅遊或者辦事也好，同朋友飲茶聚舊也好，咁又一日，咁第三日呢就返返去自己所住嘅城。所以頭尾加起上嚟呢，一般嘅講法就係、旅程需要三日。尼尼微城呢係亞述國嘅首都、連皇帝都係住喺嗰度㗎。咁大概咧，附近嘅城市嘅官員久唔久都要去尼尼微城見皇帝嘅，行程咧就要預備三日嘅時間，所以就形成咗呢個習慣性嘅講法，話咧去尼尼微城係要走三日嘅路程。嗱，仲有另外一個可能嘅解釋嘅，三日嘅路程咧就唔係只係指尼尼微城本身。而包括尼尼微城附近其他亞述的城市，就有些好像我們悉尼、如果我們說悉尼可以是指市中心，單單是市中心附近的地方，那裡就是悉尼，但亦都可以指大悉尼區、西邊可以去到 Penrith， 北邊可以去到 Hornsby， 南邊可以去到 Sutherland， 那這樣就很大的了。如果你只是在悉尼市中心附近行下的一日路程就可以了。如果你说你要游览整个大悉尼区呢、那你最少、去要预一个礼拜，因为 你只是一个礼拜都是只是够你去啲著名的景点游览的。因此呢，在第四节经文说呢，约拿进城走了一天，不是说约拿偷懒啊，向尼尼微城的人传道，是传一日就算数啊。而话呢，他已经是从尼尼微城的一边走到城的另一边。咁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㗎啦，算是已经向全城的人呢都传讲了上帝要他讲的信息。嗱，在三章四节呢仲记录了约拿所讲的信息的，我相信他的信息可以是历史上最短的一个信息。根据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呢，就只有12个字、中文有12个字，在原文呢其实只有5个字而已，但是呢如果你读那些希伯来文出来呢都有13个音节的。约拿的宣讲其实怎样看，左看右看，前看后看，怎样看都不是一个福音信息，其实更加可以说是一个祸音来的。他只是在这里宣告40日之后尼尼微城就会被倾覆了，40日之后尼尼微城就会被倾覆了，这个是一个很震撼的信息，也是一个带有警告性的信息。我想啊，如果今天有位外国人来到，他自己说是先知来到悉尼传讲一个这样的信息，我相信呢很少人会理会他，甚至如果他在街上这样大喊大声喊来到传信息的话呢，可能有人会通知有关部门将他捉了去精神病院的。我们亦都留意到在约拿的信息里面，他没有告诉尼尼微城的人听要悔改，但是在经文3:5-9就告诉我们听全城的人都悔改，他们禁食披上麻衣，并且在3:6都说消息传到尼尼微王那里，他就从宝座起来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哇，这个可以说是一个神迹来的。 約拿宣講一個大難將臨的訊息，尼尼微城全城的人就全部悔改。而在第十節還告訴我們，上帝也改變心意，不把災難降給他們。哎呀，我們會不會想想究竟事情是怎麼發生的呢？為什麼尼尼微城的人聽到一個外國先知來傳一個大難將臨的訊息就會全部悔改呢？一位專門做考古學者，特別是很精這個亞述歷史的專家，叫做 Donald Wiseman 教授，他就有這樣的解釋。他說呢，當時其實很可能是有幾件自然事件接二連三或者同時發生的。第一個就是日食，對現代人來說，日食是星球運行的結果嘛，月球去到太陽和地球中間，剛剛好就遮蓋了太陽的光。現在呢，我們其實可以計算出日食何時出現的日期，還有在地球上哪個地方是會看得最清楚的。我們其實不只可以預測下一次出現日食的日期，還可以計回轉頭倒過去計一計從前幾時出現過日食。在亞述的歷史記載中，現在找回到出來的那些，當然是找回到出來一些的石塊石板之類，就發覺經過計算就發覺呢，其實在公元前763年6月15號是發生過一次日食。而約拿的人生呢，大概就是在主前782至753年之間。因此其實他就是很可能在日食發生的時候呢，在尼尼微城那裡宣道。當婦人看到自然天象的時候呢，他們不會看得那麼簡單，是自然天象，他們會認為呢，這些天象是上天神明給他們一些預兆，並且由於日頭突然變黑，其實是不祥的預兆。在亞述人的文獻中就提到了，由於有日食的出現，他們是預測皇帝會被流民奪位，皇帝又會死，跟住仲有水災和旱災。當時尼尼微城呢，可能就是經歷緊地震、饑荒，再加上日食的出現，還有一位外國先知來宣告說40日之後尼尼微城就會被傾覆。於是全城的人都信，他們都馬上禁食悔改，希望災難不會發生。在第六節記載皇帝的反應呢，其實有些特別的。他說這個消息去到尼尼微王那裡，他就從寶座起來脫下朝服，披上麻衣，坐在灰中。為什麼記載得這麼詳細呢？原來他從寶座起來脫下朝服呢，是當時一種的迷信習俗。皇帝都怕死的，他怕自己會死的，所以呢，他就起身將自己穿那件朝服呢，給一個神仆去穿。假如真的有事發生在皇帝的身上呢，那就由那位神仆穿著皇帝朝服的神仆去為皇帝擋災咯。那無論如何呢，整件事情都是一個神蹟來的。在第一章我們已經看到上帝是有能力控制風浪、控制抽籤的結果，讓人知道是約拿出了問題。他能夠控制大雨，當然上帝是有能力控制旱災、饑荒、地震，亦都能夠預知日食是何時發生，同埋當約拿逃跑以及最後去到尼尼微城的時間。 神迹其实不一定是指违反自然规律的事的。自然规律是上帝设计，上帝定出来，如果不是一定必要的话，上帝不需要改变那些规律。神迹亦都可以说是指一些表面上看起上来、几件事都同时发生非常巧合的事，其实这么多件事一起在那个地方发生就不是巧合了，是上帝蓄意的安排来的。好了，最后呢，由于离离未成的人悔改，上帝就改变他的心意，没有去倾覆离离未成，好像他曾经倾覆过所多玛和俄摩拉两个城一样。从今天经文的记载，我们认识到上帝的恩典和怜悯。面对一位不听话的仆人，上帝给他第二次机会。面对一些的外邦人，他们的罪恶是上帝知道的，上帝竟然派遣他的仆人去警告他们，再加上一些、自然界的特殊现象，使这些人谦卑悔改，即是说上帝都给他们第二次的机会。从全福音的角度去看，我们要记得全福音是我们的职分，听到福音的人会不会信耶稣是上帝决定的，不是我们要负责的。约拿先知去到尼尼微城所传的是祸音，他更加是没有劝到尼尼微城的人要悔改，我相信约拿根本是不想他们悔改的。但是上帝的旨意高过约拿的心意，上帝使尼尼微城的人悔改。故此当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由于、对象不信我们就心灰意冷，因为他不信可能是时候未到，我们只要将这位的对象交给神，为他祷告。我相信呢，传福音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尽我们的使命的。将来当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上帝不会问我们你带了多少人信耶稣啊，但是我相信上帝很可能会问我们，我给了你在地上有这么多日子，这么多的机会，你曾经向多少人传过福音呢？求主帮助我们不要错失上帝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一起同心低头祈祷。真系主耶稣，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你是怎样管教一位不信服的仆人，还有你给他的第二次机会，更加感谢你藉各样的方法帮助外邦人悔改，也都让我们认识到人得救不是单靠我们传讲福音，而是靠圣灵的大能感动人悔改。求你帮助我们时常做好准备，把握机会向别人传讲福音，领人归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